李柏要等，李柏要等。杨英，字尊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人。父亲杨经在魏朝多次担任司空侍中。杨英小时候好像不会说话，但风度深沉敏锐，进出家门从不嬉戏打闹。六岁学习史书，十一岁学习诗经周易，喜欢左氏春秋。幼年丧母，曾去拜访舅舅原子公。原子公请他饮酒，问他读什么书，回答说诵读诗经。原子公问诵读到未央偏了吗，杨英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原子公也对着他抽泣，于是为此撤去了酒席。原子公后来对杨经说，常认为秦王不太聪明，从今以后要对他刮目相看了。杨英一家四代同居，家族非常兴盛，兄弟中求学的人有30多人。学社庭院前有耐树，果实掉在地上，孩子们都争着去捡，只有杨英独自静坐。他的叔父杨伟恰好来到学馆，见到后十分惊叹，回头对宾客说，这孩子恬淡宽和，有我们家的风范。宅院中有茂密的竹子，于是为杨英在竹林边另建了一间屋子，让他独居其中，常常用铜盘盛放美食给他吃，并因此督促激励其他儿子说，你们只要像尊彦那样谨慎，自然能得到竹林别室铜盘重肉的待遇。杨英的堂兄黄门侍郎杨玉特别器重他，曾对人说，这孩子马驹的乳牙还没脱落，就已经是我家的龙纹骏马，再过10年后应当到千里之外去寻求他。杨玉曾与10多人一同赋诗，杨英看一遍就能背诵，没有遗漏。长大后善于清谈，声音优美，风度俊朗聪悟，容貌举止可观，世人见到他无不敬佩惊异，有见识的人大多认为他前程远大。正光年间跟随父亲到周，生性恬淡沉静，又喜爱山水，于是进入晋阳西面的玄瓮山读书。孝昌初年，杨经任定州刺史，杨英也随父亲到任，因军功被任命为羽林监，赐爵卫昌南，他没有接受。等到中山被杜洛周攻陷，全家被囚禁。不久杜洛周灭亡，又落入葛荣手中，葛荣想把女儿嫁给他，又逼迫他接受伪职。杨英于是假装有病，暗中含了几盒牛血，在中吐出来，并假装哑巴不说话。葛荣相信了，于是作罢。永安初年回到洛阳，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当时18岁。元昊进入洛阳，当时杨英的堂兄杨侃任北中郎将，镇守河梁。杨英刚到杨侃那里，就遇到皇帝失守，夜里到达黄河边。杨侃虽然奉迎皇帝车驾北渡，但暗中想难逃，杨英坚决劝阻了他，于是共同护从到达建州，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杨英因世事未平，志向在于隐退，于是称病，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行少隐居在嵩山。等到庄帝诛杀米朱荣，他的堂兄杨侃参与谋划，朝廷任命他父亲杨经为州刺史，北到大行台，杨英随同赴任。有个邯郸人杨宽请求以义从身份出任藩镇，杨英请杨经接纳了他。不久孝庄帝被幽禁而死，杨英当时正想回京，走到邯郸，经过杨宽家，被杨宽抓住送到相州，见到刺史刘旦。刘旦因杨英是名家圣德，很同情他，交付长史慕容白泽拘禁，派对主巩荣贵押送京城。到安阳亭时，杨英对巩荣贵说，我家世代忠臣，对魏氏竭尽忠诚，如今家亡国破，到了这种地步，虽然是囚虏，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君父？如果能让我自缢而死，你把首级传送回去，就是你的恩惠。巩荣贵深深怜悯感动，于是与他一起逃走。杨英于是投奔高昂兄弟，暗中流窜多年，正值神武帝到达信都，于是投递名帖到辕门，随即被引荐赞扬星运，陈述家祸，言辞哀壮，泪流满面，神武帝为之动容，当即任命为行台郎中。大军向南攻打邺城，经过杨宽村，杨宽在马前叩头请罪。杨英说，人不识恩义也是常理，我不恨你，不必惊恐。当时邺城尚未攻下，神武帝命杨英坐祭天文，焚烧完毕，而城被攻陷，因此转任大行台右丞。当时霸业草创，军国事务繁多， 文书教令都出自杨英和崔之手。遭遇家难后，以丧礼自处，只吃盐米，哀伤消瘦，骨瘦如柴。神武帝怜悯他，常加开导安慰。等到韩陵之战，杨英每次冲锋在前，同僚都奇怪感叹说，杨氏如生，如今竟成了武士，仁者必有勇，确实不是空论。不久，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回乡安葬。一家之内追赠太师、太傅、丞相、大将军的有两人，太尉、录尚书及中书令的有三人，仆射、尚书的有五人，刺史、太守的有二十多人。追赠荣宠之盛，古今未有。等到灵柩出发，吉凶仪仗绵延二十多里，会葬的人将近一万。那天正值隆冬严寒，风雪很大，杨英赤脚步行嚎哭，见到的人无不哀怜。不久被征召到晋阳，仍任原职。杨英的堂兄杨佑卿任齐州刺史，因直言触怒旨意被诛杀。杨英听说后悲剧，因哀伤感动引发疾病，后来请假到雁门温汤疗养。郭秀一向妒忌他的才能，于是写信恐吓他说，高王想送你到皇帝那里，并劝他逃亡。杨英于是把衣冠丢在水边，装作投水自尽的样子，改名换姓，自称刘世安，进入嵩山与僧人谭摩征等隐居削发，又暗中到光州，向东进入田横岛，以蒋宋为业，沿海的士人叫他刘先生。太守王元景暗中保护他。神武帝知道杨英活着，派杨英的堂兄杨宝游带着书信慰问开导，并派光州刺史西思业下令搜访，以礼遣送。神武帝见到他很高兴，任命为太原公开府司马，转任长史，又授大行台右丞，封华阴县侯，升任给事黄门侍郎，把庶女嫁给他，又兼散骑常侍，担任出使梁朝的正使。到达敲敖戍时，州内有杨英家的旧佛寺，他进入精舍礼拜，见到太傅的画像，悲痛哭泣，吐了几声血，于是发病不能成行，乘车回到邺城。很久以后，以本官兼尚书吏部郎中。武定末年，因声望和实际才能之美，越级拜为吏部尚书，加侍中、将军，是学点选如故。天宝初年，以本官领太子少傅，令封杨甲县男，右下召兼太史，升任尚书右仆射，娶太原长公主及魏孝静帝的皇后。恰逢有野鸡聚集在他的房舍，又拜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改封华山郡公。天宝九年，改任尚书令，又拜特进、骠骑大将军。天宝十年，封开封王。文宣帝驾崩时，百官没有落泪的，只有杨英悲伤的不能自已。济南王继位，杨英的待遇更加隆重，朝廷纲纪国运，只有他一人负责，推诚体道，当时没有异议。乾明元年二月，被孝昭帝诛杀，时年五十。天统末年，追赠司空。杨英是贵公子，早年就享有声誉，风度见识，为朝野所称道。家门遭遇祸难，只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兄长的几个孙女，他抚养孤幼，慈爱温言，超出常人。重义轻财，前后所得的赏赐大多分给亲族，堂弟侄儿十多人都靠他生活。多次遭遇困厄，冒犯艰险，一犯之恩必定重重报答，性命之仇则舍弃不问。掌管选拔二十多年，把提拔人才作为己任。然而取士多凭言谈外貌，时常招致非议，认为杨英用人如同穷人买瓜，专挑大的。杨英听说后不屑一顾，他聪明强记，见一次面就不会忘记，每次召问有时只称姓，有时只称名，没有错误。后来有个选人鲁曼汉，自称低贱，唯独不被认识。杨英说，你以前在原子私方骑着一头突围草驴，经过我面前不下驴，用方曲遮住脸，我怎么会不认识你？鲁曼汉惊叹佩服，又调侃他说，名字用来界定身体，曼汉果然不假。又命立人唱名，误把卢士绅叫做士绅，卢士绅自己说明。杨英说，卢郎玉润，所以应该从玉。自从娶公主后，穿紫罗袍，金缕大带，遇到李树颇有感慨，对他说，我这衣服都是内府裁剪，既然见到您不能不感到惭愧。等到位居宰相，总揽机要， 千头万绪，心神没有停滞。自天宝五年以后，皇帝一人失德，维持匡救确实有赖于他。每当天子临轩，公卿拜寿，师号发令，宣扬诏册，杨英言辞温和明辨，神采焕发，百官观听无不肃然动容，自居高位，断绝私交，亲财货，重仁义，前后赏赐累积巨万，分给九族，嫁妾之中只有几千卷书。太保平原王高龙之与杨英为邻，杨英曾见其门外有几个富户，对左右说，我门前幸好没有这些东西，生性周密谨慎，常若不足，每次听到后命便悠然变色。文宣帝临终时，因常山王常广王地位清净逼人，深以后世为忧。杨英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燕、侍中燕子宪、黄门侍郎郑子莫寿遗诏辅政，并因二王威望肃重，都有猜忌之心。最初在晋阳，因先帝停灵，天子居丧，商议让常山王在东莞，要奏报的事都先咨询决定。20天后停止，仍想以常山王随灵柩到邺城，留常广王镇守晋阳。执政的人又生疑心，两王又都随同到邺城。燕子设立计，想将太皇太后安置在北宫，政权归于皇太后。又自天宝八年以来，爵赏多滥，到这时杨英先自表解除开府封王，那些冒窃恩荣的都被罢免，因此宠幸失职之徒都归心于二王。高归燕起初虽然同心，后来不久反复，把疏远猜忌的情况全部告诉两王，可朱浑天和右常说，若不诛二王，少主没有自安之理。宋清道当面奏报皇帝，称二叔威权已重，应尽快除去。皇帝不答应，说可与令公共同详议此事。杨英等商议让二王出任刺史，因皇帝仁慈，恐怕不能批准，于是上启皇太后详述安危。有个宫女李昌仪，是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的妻子，因高仲密事牵连入宫。太后因李昌仪同宗之情很亲近他，太后把起书给他看，李昌仪秘密启奏太皇太后。杨英等又商议不可让二王都出京，于是奏请以常广王为大司马、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等到二王拜职，在尚书省大会百官，杨英等人都将同去。郑子墨阻止说，事情不可预料，不能轻率。杨英说，我等至诚体国，岂有常山王拜职有不复之理，为何突然有此疑虑？常广王早晨在录尚书后室埋伏家童数十人，并与席上勋贵数人串通，并与朱勋胄约定，行酒到杨英等人时，我各劝双杯，他们必定致辞。我一说捉酒，二说捉酒，三说何不捉，你们就动手。到宴会时如约而行，杨英大声说，诸王谋反，想杀忠良吗？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不应至此。常山王想缓和，常广王说不行。于是杨英即可诛浑天和宋清道都被权杖乱殴，头面流血，各被十人抓住，派薛孤言、康买到上药局抓郑子墨。郑子墨说，不听智者之言，以至于此，难道不是命吗？二叔率领高归燕、贺拔人、胡律金等人簇拥着杨英等人突然闯入云龙门，看见都督赤力骚招呼他，他不前进，就派骑兵杀了他。开府程修宁把守宫门，高归燕劝说后，他才让路放行，把杨英等人送到皇帝面前。常广王和高归燕在朱华门外，太皇太后驾临朝阳殿，太后和皇帝在旁边站立。常山王用砖叩头，上前说道，臣与陛下是骨肉至亲，杨尊燕等人想独揽朝政大权，作威作福，王公以下都摒弃脸族，他们互相勾结，形成祸乱根源，如果不早做打算，必定成为宗庙社稷的祸害。臣与高湛等人为国家大事，贺拔人、胡律金等人珍惜献皇帝开创的基业，一起抓住杨尊燕等人带入宫中，不敢擅自处决，专断的过失，罪该万死。皇帝当时沉默不语，领军刘桃枝等人站在殿街上，按着刀仰视皇帝，皇帝不看他们。太皇太后命令放下兵器，不肯，又厉声说道，奴才们立刻叫你们脑袋落地。 这才放下。于是问杨郎在哪里，贺拔人说一只眼睛已经掉了。太皇太后悲伤地说，杨郎有什么过失，留下他不好吗？于是责备皇帝说，这些人心怀叛逆，想杀我的两个儿子，接着就轮到我，你为什么纵容他们？皇帝还是说不出话。太皇太后又生气又悲伤，王公们都流泪。太皇太后说，怎么能让我母子受汉族老太婆摆布？太后拜谢。长山王不停地叩头。太皇太后对皇帝说，为什么不安慰你叔父？皇帝于是说，天子也不敢吝惜叔父，哪敢吝惜这些汉人，只希望能保住孩儿的性命，孩儿自己下殿去，这些人任凭叔父处置。于是全部处斩。长广王因为子墨从前曾诬陷自己，下诏书时先拔掉他的舌头，砍掉他的手。太皇太后亲临杨英的丧礼，哭着说，杨郎忠诚却获罪，用御用的金子做成一只眼睛，亲自放入眼眶，说以此表示我的心意。长山王也后悔杀了他。在此之前童谣说，白羊头尾秃，古羊头生角。又说，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圆我道，不圆打儿脑。又说，阿玛孤祸也，道人孤负死也。羊指羊阴，角字是用刀，道人指废帝的小名。太原公主曾经做过尼姑，所以说阿玛孤、羊阴、子献、天河都是公主的姑丈。于是用天子的名义下诏定罪，罪只限于本人，家属不予追究。不久又抄没五家，王熙坚决劝谏，于是各家只没收一个房头，年幼的兄弟都撤去官职。尊彦死后仍然任用中书令赵彦深代管机要事务。鸿胪少卿杨修之私下对人说，将要走千里路，杀了奇迹而其跛驴，可悲得很。杨英所写的诗赋表奏书论很多，被杀后散失，门生收集所得的有一万多字。燕子县，字继泽，广汉下洛人。年轻时相面的人对他说，你将在胡人区域服役，在齐赵之地富贵。后来遇到宇文氏称霸关中，被任用为典签，奉命出使如入。子献想验证相面人的话，前来归顺。高祖见到他非常高兴，娶了淮阳公主，很受优待。显祖时官至侍中、开府。济南王即位后委任更重，任命为右仆射。子献素来力大，头发又少，在狼狈之际推开人跑出省门，胡律光追上去捉住了他。子献叹息说，大丈夫谋划太迟，竟到了这个地步。宋清道，广平人，是为吏部尚书变的孙子，起初担任大将军主簿，掌管文书，后来任黄门侍郎，又命令他在东宫教太子学习政事。郑子墨因为文学被赏识，也受到亲近宠幸。清道本是文法吏，不太熟悉古今事情，凡有疑难之事一定向子墨请教。两人在东宫和皇帝那里得宠，即使诸王贵臣没有不敬畏的。清道又升任秘书监，与杨英一同下诏追赠吏部尚书、赵州刺史。郑仪，字子墨，彭城人。高祖据是为彭城守将，从荥阳迁居来。郑仪聪明，涉猎文艺，起初担任太原公东河祭酒，与宋清道特别友好，清道常常以失礼相待。杨英起初轻视宋郑，不给他们礼遇。不久他们自己结交皇帝，参与了顾命。清道又因旧交与济南王亲近，互相引荐，无话不谈。甘明初年拜散骑常侍，两人权势之重与杨英相当。杨英被害时，邢子才流泪说，杨令君虽然死得其所，可惜没有得到一个好伴。郑仪后来与杨英一同下诏追赠殿中尚书、广州刺史。郑仪之弟郑抗，字子信，很有文学才能。武平末年兼左右郎中，代诏文林馆。校刊记一，北齐书卷34案，此卷原缺，三朝本和南本卷后有宋人笑语说，此卷与北史同。经查杨英传和北史卷41杨英传基本相同，只字句小有出入。其副传不像出于北史，燕子县传称其地庙号，可诸魂天河传。宋清道传叙述吏官降于北史。正一传虽似节抄北史，也有个别字句溢出北史之外，宜仍是采取某种史抄。二， 又拜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朱本左作右。案前已说迁尚书右仆射，不应重复。本书卷四文宣记载，因于天宝三年五五二四月迁右仆射，八年四月迁左。这里右字明显是左之额，今改正。三十年封开封王案随书卷三零地理志中荥阳郡开封县条说，东魏置郡，后其废。元和郡县志卷八汴州开封县条说，天宝七年废还与蓟郡一同。此传说杨英在天宝十年封开封王。又本书卷四一皮景和传说，他在其末曾封开封郡公，和地志所记不合。考本书卷四文宣记天宝七年大规模裁省郡县，达三州，153郡之多，地志所记必非无据。宜阳因实非封开封王，所封郡缺失，这里乃因下文开府封王而误。至皮景和之封是俄文还是其末复制此郡，已无可考。参下开府封王调教记。四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燕朱本左作右。北史卷四一作左。按高归燕于天宝九年五五八迁左仆射，废帝甘明元年五六零正月以左仆射迁司空，见本书卷四文宣记卷五废帝记补。又字误，今俱改。五因先字表解其开府封王朱本及北史卷四一开下五府字。三朝本独有。按杨英封开封王已可疑。这里更当有府字。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袭表弘农杨氏下在杨英的官爵是北齐尚书令开府王，是新唐书编者所见材料，只是开府封王，所封之郡已不可考。通鉴卷1685-198页记此事作乃先字表解开府及开封王，知司马光所见北史及此书本传也作开府封王，只因上文有封开封王的话，才增作开府及开封王。开府封王一语意见他处，本书卷五零恩信传末就有三次一次做封王开府，北史卷九二恩信传末更有四次之多。据此知本有府字，后人望删。今从三朝本。六还有兄弟皆除名北史卷四一，还右下有尽死二字。按还又未必都做官，怎能除名，当托尽死二字。七上淮阳公主朱本及北史卷四一燕子现传淮阳作杨迪，为三朝本作淮阳。按册府卷860-10217页也作淮阳。此传不出北史，故事不同。北史作杨迪，此自作淮阳，册府可证。今从三朝本。八又令在东宫教太子席事，三朝本无席字，朱本都有。北史卷二六宋清道传作例。按事上当有一字，三朝本托，今从朱本。九与杨英同诏赠吏部尚书赵州刺史朱本赵作朱，三朝本作赵，又无吏部尚书赵州刺史八字。按杨英于天统末追赠司空，宋清道等也在同一诏书中追赠，所以说同诏赠。下证遗传可证，他本都依北史改，不知此传本不出北史。今从三朝本。又三朝本所缺八字，乃所据史抄有一删节，非托文，但无此八字，语气不完。他本都据北史补，百纳本也从他本，今从朱本。一零因见害之时，自此据至传末待诏文林馆，共63字，三朝本无，他本据北史卷四一正一传末补。按这是有意删节，非托文，但补上情势较近，今从他本。一一以后与因同诏追赠殿中尚书广州刺史朱本追作进，北史卷四一作追。按宜先无赠官，说进赠无据。且此63字乃名人以北史补，今据北史改。